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诗篇三十三篇第一节：义人呐，你们应当靠耶和华欢乐，正直人的赞美是合一的。你们应当弹琴称谢耶和华，用十弦瑟歌颂他，应当向他唱新歌，弹得巧妙，声音洪亮。好，这显然是对所有义人，就是遵守神律法的人。义人就是他们现在显然应该是聚在一起，很欢喜快乐的要来敬拜上帝，赞美上帝。那有这样的欢喜快乐敬拜赞美上帝，是义人的福气，也就是我们平常遵行上帝律法的福气。所以我们对于主日崇拜的预备，当然是有前面的祷告会啊，还有同工印的周报啊，还有一些其他的，如果是圣餐可能半夜就来。但实际上我们如果说敬拜神的预备，其实就是生活中的义生活中的与主同行。那么如果我们要在敬拜中，要在主日崇拜或平常的大大小小敬拜里面，我们是合一的话，那么我们也应当有一个靠着主而来的喜乐。如果我们是非常多的忧伤痛苦哈，那个我们一样可以到主面前，也一样可以在忧伤痛苦中敬拜上帝。不过这里的是一种赞美的情绪，我想这两种我们都有，不必说我们每次一定都是很快乐的，但这里是快乐的哈。这说弹琴用十弦瑟哈歌颂他，那我们一般看的图画里大卫常常这样哈。那个十弦瑟我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中国哈，我感觉了知道的一点点，像印度啊、中国啊，这大的文明国家，我觉得埃及甚至我也感觉是这样。虽然有很好的文明，而且历史非常久啊，但是因为缺少认识神，所以音乐艺术这里面都有一种悲和空的那个情绪。就是今天你看慈济他们，虽然各方面都非常的优越优秀啊，比我们要好得多哈，成就好像大很多，但他们音乐就不是一个让人很喜悦的音乐哈。我们基督徒包括旧约的以色列人，我们很喜悦。这个十弦瑟我想到都是那什么欧苏珊娜啊，什么这些拿个 banjo 在那里唱的哈。你看黑人其实他们唱出黑人灵歌，我这里想就想到黑人灵歌嘛，想到黑人灵歌就想到应该都非常悲惨的，因为他们的那个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希望，那时候根本只有一代一代做奴隶。可是一样里面什么轻摇可爱的马车啊，这些还是有喜悦的，而且终极是喜悦的。那我们基督徒因为认识主，所以让我们不断的感谢主赞美主，而且是又是这里看到唱新歌哈，就是我们总是老歌新歌，老道理新讲法都一样有哈。老的是我们有一个千古不变的主，新的是因为主每天的恩典都是新的哈。讲了这么多，下面就是要我们赞美的内容是什么了。那这也恐怕是我看今天敬拜赞美最缺乏的一个东西，包括在灵恩教会他们的火热啊，他们的大声啊，他们的各种啊，那都很好啊，但是恐怕缺少一个最重要的东西。你赞美不是我们的情绪很嗨啊，你赞美也不是声音啊，那个镭射光啊这些东西。赞美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赞美的对象我们认识，而且它实在是美好。我没有一点没有说啊，我们信友堂走的才对，我们很注重神学等等，我一点没有这意思。我也不是轻看感情和声音，我只是说从圣经新约旧约里，你在称赞赞美敬拜的内容最重要的 是我们敬拜的对象，他必须是又真又活，而且在我们生活中大大小小事，包括如果我们是哭泣的，大家一起哭的那个悔罪的诗歌也是一样，他是真实的，我们得罪了他，他真实的，我们从他那里得到帮助，他真实，他创造带领都美好。是下面的经文里面很多是跟创造有关，但是不是只有创造，我们后来会在诗篇看到很多。一旦歌颂神的创造的时候，我们马上都是想到，起初神创造天地的美好。可是你看圣经里在歌颂神创造的时候，都是在歌颂那已经堕落的世界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们不因为这个世界堕落了，我们就忘记神仍然在其中做美好的带领，更加上，他有救赎哈。你在这里看到的也是哈，这个。虽然这里没有直接讲哈，但是你看那个19节，要救他们的命脱离死亡，并使他们在饥荒中存活，这明显的都是在人类历史里面的事情，都是在有罪恶的世界里面的。所以，我们基督徒今天赞美神的创造的奇妙，我们今天感谢他。我们述说这些，不是只想到伊甸园。也是我们在歌颂他的时候，也不是只想到将来在天上耶路撒冷新创造。我们在现在，我们的主仍然是跟当年、跟将来一样又真又活的，所以我们也赞美，当然我们也哭泣哈。好，下面就歌颂神的一切了哈。第一个也是我们常常看到的第4节，因为耶和华的言语正直。这恐怕也是，对不起，我不是批评灵恩派弟兄姐妹缺少的，我赞美你，你对我真好，你把我抱在怀里，都是这些话。我没有说抱在怀里不好了，但是就是好像那个整体的全体，我们一定要用一点感性的，甚至接触的，我们也喜欢那个大家什么沙滩上的脚印嘛，大家都好像喜欢被耶稣抱一下，在沙滩走一圈。以后我们看看谁可以抱我们走一圈哈，那个是一个形容，那形容上帝的真实可以，但以为就是我们一定要有那种很感性的那种感觉哈，神抚摸我哈，这种我不觉得我们一定要这样哈，甚至我们应该想得更广泛，他歌颂上帝的美好，甚至你不必跟你有直接关系，刚刚我们很强调直接关系，我们又强调。整个的宇宙也不因为我们不在就没有了，主还在。歌颂的就是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那就太丰富了。他的言语正直，包括他的言语有力量，他说有就有，命立就立。包括他用他的言语创造、管理、审判、道成肉身的拯救，耶和华言语是美好的。我们可以想很多很多，包括相反的来想也可以，就是包括人的言语的诡诈和不可靠，野兽的言语的恐怖的吼叫啊！耶和华言语是正直的，我想这言语我们中文翻的应该是对的哈，就是言语应该是讲的为主，因为在这个时候文字的使用有多少不知道哈，但是。耶和华起码在创世纪的时候，在甚至在西乃山立约的时候，那文字都不是很普遍的在应用。我们在强调耶和华的声音，耶和华的话对我们说，那个话充满了温柔、安慰、鼓励、慈爱，但是也是正直的。耶和华的言语正直，如果我们是蒙恩的人，我们就更喜悦这个。如果我们远离主，我们就恐惧他的言语的正直，因为那也是审判的话。凡他所做的，尽都诚实。我们人比较不会想到这一点哈，就是做和说，甚至我们常常想到的都是这两个是冲突的啊。我们能说不能行，我们能说不能做，我们说的跟做的是相冲突的。耶和华没有，耶和华说的。跟耶和华做的是一致的，甚至耶和华没有做什么事，不是透过他的话，没有做什么事，不是透过他三位一体的第二位、第三位一起在做哈。 在我不知道现在神刚刚神学院毕业的，我不知道现在神学院是不是讲这些。我们刚刚那个时候几十年前进去的时候，然后看，就是好像20世纪中以来，很多神学家都喜欢讲，上帝是做事的上帝，God who acts，他是行动的上帝，这个没有错了。不过。恐怕还是有点偏差。从传统神学来讲，从圣经来讲，上帝是说话的上帝。就我们今天比较不喜欢讲他说话，我们比较喜欢他做事，因为我们在人间，因为人的话的落空很失望，我们常常都喜欢有行动。但是上帝的行动和他的话实在不能分开，他一说就有做。他的做里面一定是带着他圣灵和说话的能力哈，他的话和他做的是一样的美好。我们是有太多落差了。明天带你看电影，这句话不会实现的，不一定会实现的。那么我永远的爱你，这句话不一定会实现，甚至很多时候不会实现的。耶和华的话会实现的。第五节，他喜爱仁义公平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。他喜爱，这里用的词哈，我们可以把它想成一个是说，一个是做，一个是爱。那么那个爱里面也包括他所做的，他所说的，因为他喜欢这个，所以他说的、做的里面都是有仁爱、公平。那么你也可以说，他喜欢我们这些，甚至所有的受造物，因为他说的、做的、带领的都是充满了仁爱、公平，他也喜悦我们。这些人所做的是仁义公平的事。我看起来第五节的上半句，他喜爱仁义公平，比较不是我们在好像讲道的时候讲啊，耶和华喜欢我们做什么，而是他自己喜欢做什么。因为第五节的下半句就这样，遍地满了耶和华的慈爱，到处都是耶和华的慈爱。这个。话也是一样哈，就是我们在罪恶的世界，不信主的人不需要特别的启示，不需要上帝的光照，不需要圣经的话，不需要教会的提醒。不信主的人，我觉得是越来越强烈的，觉得人生和这个地球和这个世界充满了悲苦。我们也会这样说。我们也会包括传道书很清楚这样说，但是我们即使在传道书里面，我们也看到，因为上帝的创造、救赎、管理，我们还是说遍地充满了他的慈爱，遍地充满了大地有死亡阴影。不是诗篇有这样话吗？我观看不料怎样怎样，一片黑暗怎样怎样都有。但是我们因着上帝的慈爱，我们说遍地是满了他的慈爱。他在这也讲遍地哈，我刚刚才在看，等一下回去要更仔细看。有一个20世纪一个很保守的学者哈，叫 Leo Strauss，我们学政治的可能有人知道，但是可能对很多学政治来讲，他是非常非常落伍了哈。他是一个政治学者，芝加哥大学的，那么从欧洲来的。那我刚刚看到一篇他的论创世纪，他也说他是一个政治学者，甚至我觉得我印象里他应该有犹太人的血统，应该他不是一个正统基督徒，但他就说，他说他看创世纪1章2章，他觉得明显在贬天颂地。创世纪1章2章明显在把天降得很低，把地升得很高。我只有刚刚在看啊，所以我没有仔细看。他说天只是散发出光的，地上充满了生物。那么天比地要美好得多啊！当然了，我想他看的他不是正统基督徒，一定也不会看得全对，但是也提醒了我，起码从创世纪来看，从这里也是遍地。地上，这是上帝造的地，地里面生出各样的活物来。如果你看创世纪第一章，那是有点神话了。当然，我们不相信神话，就是耶和华说地里要长出活物。各位，土地不会长出活物的，活物就是动物，动物是动物生出来的。 就从创世纪讲起来，地里长的是植物，但是他没有直接这样讲，他命令地里要长出一只狮子，长出一只老鼠，长出这些东西来。就是当然这稍微引多了一点，就是诗篇的作者在讲遍地都是神的慈爱啊。下面他先讲地的慈爱，地上的美好，然后再讲到诸天借耶和华的命而造，万象借他口中的气而成。命你可以等于化，气你可以等于灵，气就是灵，那个字就是命。耶和华的话是有权威的，所以他说有就有了。那单单这句话跟前面的第四节就连起来，哦，他做的尽都诚实。我们诚实的翻译让我们马上想到他说话算话啊，他应许然后会成就，但是他的诚实也有另外一个说话算话，就是他说话话就实现，他说要有光就一定有光，他说我们怎么样，不管是他的律法或他福音都一定会成就，那因此我们歌颂他。他不仅说话算话，而且他的话是充满了美丽的，充满了美好的。他说话如果说只是一定要惩罚固然也是好，但是我们会很恐惧，但是他的话里不仅有惩罚，他的话里面有赦免和拯救。他在创造的时候，整个天万象就所有的，可以说地和其中所有的都是借着他口中的气，借着他的圣灵来造成的。第七节，他聚集海水如垒，收藏森羊在库房。这话有一点奇怪了哈，把海水聚集如垒，那我们只能说海水好像是一个仓库一样，照这样来讲耶和华把它放在一个地方。那各位能不能想，耶和华把海水放在一个地方，放在仓库里吗？当然一方面可以说放在仓库里就把它保守得很好，另外一方面呢，就它不要跑出来嘛，海水一跑出来就不得了了。那你能想到那个库房是什么吗？聚集，把海聚集在一个地方，这都是圣经想的很稀奇的事啊。照约伯记的讲法，海水的库房和那个仓库的墙壁就是那个海岸。约伯记说，神对海说，你不可以再上来，只能到此为止。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以色列人看到海一波一波的上来又退回去，上来又退回去，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这种想象力，是一批一批的军队来攻打，每次到了海的这个边就停，海沙滩的最高的地方他们就退下去了。那这个当然有自然现象，我们会说潮汐啊、月亮啊，那我们没有反对这些，不过圣经看到这个现象就是说，耶和华对狂妄的海浪说，到这里不要过来，他就不能过来。当然圣经里也有讲到当狂妄的海浪过来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，我们说现在是海啸的时候，那么在创世纪里就是挪亚洪水的时候，不管是天上的水或地上的水，或者说地底下的水，那可能也是仓房的一个，就是天上仓库开了，地底下的那个大水就冲出来了。就通常在讲到那个水的时候，是有正面的，正面是灌溉啊、滋润啊，尤其雾气啊、露啊，这些都是圣经讲的都滋润，但也有负面的，是上帝刑罚的工具。所以记得我们上次讲大水泛滥的时候嘛，那就是上帝愤怒的时候。那红海是一个，那个洪水是一个，另外这里也实在很像红海，也很像我们正在讲的过约旦河，就这是上帝的一个保守，他让海或者是约旦河堆在那里不会过来，那当然也是特别的现象。不过这些都把它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当然你可能可以把它推得更广一点，大海本身就是一个仓库，里面有说不尽的珍宝， 里面有非常美丽的珊瑚，你去浮潜的时候看到很多很多东西。事实上，我们人类现在在大海里面的活动，恐怕我不知道算不算1%吧。我们一般人能够潜到10公尺已经很不错了，那么潜水艇到什么100-200公尺已经很不错了，那么那深水潜艇那现在也只能去一下下，那个采珍珠的人其实比那个水的深度还要差很远很远，里面很多的宝贝，很多的奇妙，我们知道也非常非常少。那我们在这上帝的创造、在管理、在治理这一切的时候的时候，它里面有美，它里面也有在我们犯罪以后给我们的审判和保守，包括这个还有神秘感啊。那所以我们都赞美他，你赞美他，你很高兴，击鼓跳舞赞美他，弹10弦瑟的乐器赞美他，我们唱新歌赞美他。哦，那个第八节又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。不要讲话，一个人都不敢讲话。愿全地都敬畏耶和华，愿世上的居民都惧怕他。这两种情绪也在圣经里面常常讲。就一方面，我们跟主非常亲近，就像我们刚刚说的，抱在怀里面走过沙滩呢。另外一个，非常惧怕他。那么耶和华要我们惧怕他，要我们敬畏他，要我们因他的慈爱亲近他，要我们因他的圣洁公义，也是亲近他了，但是也因为我们的罪恶和渺小，我们会有一种受造物在造物主面前的那种恐惧。我愿我的百姓都敬畏我。他为什么他第九节可以直接跟第八节连接在一起，但第九节也可以跟前面的三节，就是欢喜快乐连在一起。他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太伟大了，太威严了，太可怕了，哪里什么说什么就有什么了？他说什么样的审判就有什么样的审判。你可以想到，像法老的不幸，说青蛙，青蛙就上来；说冰雹，冰雹就掉下来。说瘟疫，瘟疫就过来，没有什么使者，包括瘟疫的降灾使者可以违反他的命令。但他说，我的慈爱不离开你，就不离开你。啊，所以说有就有，命令就立，叫我们非常惧怕，也叫我们非常喜悦。好，继续再讲到罪恶世界的现象了。这个罪恶世界现象，就是一个，他先用负面来讲。当人在犯罪以后，当邦国的成立以后，文明的进展，虽然这也都在上帝的祝福中、上帝的一般恩典中进行，但是人是抵挡上帝的。不管是尼布甲尼撒，不管是古今中外所有的人间的国度，神使他们的筹算归于无有。这个话也倒也不是说亚历山大要征服神就使他的筹算归于无有，没有啊。我们在但以理书看很清楚，任何大大小小的事，头发掉地上，包括邦国的兴衰，是神成就的事情。神会成就这个事，神会使用巴比伦，神会使用波斯，神会使用这些，神会使列国成为他刑罚的工具。这里说列国的筹算归于无有，是指终极而言，你想要建立一个千古以来的大帝国，甚至秦始皇的时候没有圣经，或者说他不知道有圣经，但是这节经文非常恰当的用在他身上。秦始皇就是他是第一个皇帝，然后第二、第三，世世代代万世一系的下去，神使他的筹算归于无有，到第二世就没有了。那其他的一切大小的事情都是人不可以、不可能，不是人、天使、受造物都不可能在耶和华、在抵挡耶和华、不要耶和华、远离耶和华、轻看耶和华里面有任何永远的果效，不可能。耶和华会让这些通通归于无有。那当然这里把它用在我们刚刚讲的稍微大一点，把它讲的单独的事情，这是诗篇第二篇讲的，万邦为什么争闹，万国为什么谋算虚妄的事。从人堕落以后就有一个特点， 甚至包括肉体的以色列人都是，就抵挡上帝，这个筹算会归于无有。他们几乎看起来成功了，因为他们把耶稣钉死了。他们几乎成功了，因为他们把上帝的受膏者，就是以色列，消灭了。但以色列会复国，耶稣会复活，神的教会会到永远。那么十一节我们可以这样讲，耶和华的筹算当然跟前面筹算就相对的。人的筹算就建立大帝国、大公司、大的有权有势的东西，各位也把它用在你身上啊。你筹划建立一个婚姻、建立一个家庭，甚至建立一个教会，如果在这里面不是神做主的话，通通是虚空的。你筹算要建立一个基督教医院、基督教电台，或者你要做一个单身的宣教士，这个里面如果不是高举基督的话，我一再讲，你做一个宣教士不一定高举基督，你要建立教会不一定高举基督，我在这里查经不一定高举基督啊。只有耶和华的筹算，他的筹算那讲的直接一点，就是在耶稣身上，或者在耶稣基督的心腹身上，或者说在教会身上，有永远的、永远坚定。但以理对尼布甲尼撒讲，在世上列国进展的时候，神会另立一国，永不败坏，却会把世上所有的国败坏掉。神的国，神永远坚定，神救世的计划永远坚定，神建立的国度永远坚定。如果我们再直接一点讲，就是神的教会，阴间的门是不能胜过的。他心中的思念万代长存，他的思念可以说很丰富，对我们个人也可以，你向我怀的意念是丰富是美好的，但是最好把它跟整个的教会连在一起。那个上帝的国、上帝的教会、上帝的心腹，那十一节、十二节就都连在一起。不，我们今天不看十二节了啊，我们祷告。天父，求主恩待，让你的儿女，我们常常颂赞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唱新歌，我们靠耶和华欢乐，因为你的话语正直，你所做的都诚实。愿我们欢喜，而且我们敬畏你。愿我们看到你使我们自己的意念筹划都归于无有，好叫我们早早的、常常的归于那永远立定的上帝。谢谢主，奉耶稣的名祷告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